张廷玉等。张廷玉等，齐泰，溧水人。洪武十七年考中应天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历任礼部、兵部主事。雷击景深殿，太祖在郊庙祭祀，挑选任职九年没有过失的人陪祀，齐德也在其中，赐名泰。二十八年由兵部郎中升任左侍郎。太祖曾询问边疆姓名，齐泰一一列举，没有遗漏。又询问各种图籍，齐泰从袖中取出手册呈上，简明扼要又详细周密，太祖十分惊奇。皇太孙一向看重齐泰，等到即位，命令他与皇子成共同参与国政，不久升任尚书。当时依照命令，诸王留在封国，不要奔丧，王国官吏百姓听凭朝廷节制。诸王认为齐泰假托先皇遗诏，离间骨肉，都不高兴。此前皇帝做太孙时，诸王多属尊长，拥有重兵，对此感到忧虑。到这时，因而秘密商议削藩。建文元年，周、代、襄、齐、明武王相继因罪被废黜。七月，燕王起兵造反，军队号称靖难，指责齐泰、皇子成为奸臣。事情上报，齐泰请求削去燕王宗室属籍，声讨其罪。有人对此有疑虑，齐泰说明确指明他是贼寇，敌人才可以战胜，于是决定讨伐燕王，布告天下。当时太祖功臣存活的很少，于是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领军队分路北伐，到达真定被燕军打败。皇子成推荐曹国公李景龙代替统军，齐泰竭力反对，皇子成不听，最终任命李景龙统军。当时皇帝将50万兵力交给李景龙，认为燕军早晚可灭。燕王却大喜说，从前汉高祖只能统帅10万兵马，李景龙有什么才能，他的军队正好成为我的资本。这年冬天，李景龙果然战败，皇帝面露惧色，恰逢燕王上书极力诋毁齐泰、皇子成，皇帝于是解除二人职务以向燕王谢罪，却暗中将他们留在京城，仍参与机密商议。李景龙送给燕王书信，说二人已被流放，可以休兵。燕王不听。第二年，圣雍在东昌获胜，皇帝告祭祖庙，命令二人恢复原职。等到嘉禾战败，又解除二人官职，以求停战。燕王说这是拖延我。进攻更加急迫。当初削藩之意兴起，皇帝听信齐泰、皇子成的话，认为以天下制服一隅很容易。等到屡次战败，心中后悔，因此进退失据。待到燕军日益逼近，又召回齐泰。还没到京城已经失守，齐泰逃往外郡图谋复兴。当时悬赏捉拿齐泰很急，齐泰骑白马逃跑，走远后汗水渗出墨色脱落，有人说这是齐尚书的马，于是被抓获押赴京城，同皇子成、方孝孺不屈而死。齐泰的堂兄弟齐敬宗等都被处死，叔父齐时勇、齐阳燕等被流放戍边，儿子才六岁免死发配为奴，仁宗时赦免归还。皇子成、明时以自行事分宜人。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名，由编修升任修撰，在东宫陪侍读书，多次升迁至太常寺卿。惠帝做皇太孙时，曾坐在东角门对皇子成说，诸王是尊长，拥有重兵，多有不法之事，怎么办？回答说，诸王的护卫兵只够自己防守，倘若生变，以朝廷六师前往，谁能抵挡？汉朝七国并非不强，最终灭亡。大小强弱是不同，而顺逆之理也不同。太孙认为他的话对，等到即位，命令皇子成兼任翰林学士，与齐泰共同参与国政，对他说，先生还记得从前东角门的话吗？皇子成叩头说不敢忘记。退朝后与齐泰谋划，齐泰想先对付燕王，皇子成说不对，周、齐、襄、代、明诸王在先帝时也有很多不法之事，削除他们有名目，如今要问罪，应先从周王开始。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削除周王就是剪除燕王的手足。计已定，第二天入朝禀告皇帝。恰逢有人告发周王萧不法， 于是命令李景龙率兵袭击抓获他，牵连稻香，带个王府。于是废黜周王萧和明王骈为庶人，将代王贵囚禁在大同，将其王父囚禁在京城。襄王勃自焚而死，下诏给燕王，命他平抑周王的罪行。燕王上书申辩救援，皇帝看后心中恻隐，说事情应该暂且停止。皇子成与齐泰争论未决，出来相互说，如今事情态势如此，怎能不决断。第二天又入朝说，如今所忧虑的只有燕王，应该趁他称病袭击他。皇帝犹豫说，朕即位不久，连续废黜诸王，如果再削除燕王，如何向天下解释？皇子成回答说，先发制人，不要被人治。皇帝说，燕王智勇双全，善于用兵，虽然生病，恐怕仓促间难以图谋。于是作罢。于是命令都督宋忠调拨延边官军驻守开平，挑选燕王府护卫中的精壮隶属宋忠麾下，召燕王府护卫胡济指挥关统等入京，以削弱燕王。又调拨北平永清左右卫官军分别驻扎张德、顺德，都督徐凯在临清练兵，耿业在山海关练兵，以控制北平。这些都是齐泰、黄子成的谋划。当时燕王忧惧，因三个儿子都在京城，声称病重，请求让三个儿子回去。齐泰想就此收捕他们，黄子成说，不如放他们回去表示不怀疑，然后可以袭击抓获，最终放还。不久燕军起兵，燕王哭着对将吏说，陷害诸王并非天子的本意，是奸臣齐泰、黄子成所为。起初皇帝信任黄子成与齐泰，集中事情进行削藩，两人本是书生，军事不是他们的长处。当耿炳文战败时，黄子成说，胜败是常事，不值得忧虑。于是推荐曹国公李景龙可以大用，皇帝于是用李景龙代替耿炳文。而李景龙更加无能，连续在郑村坝、白沟河战败，损失军需辎重、士卒马匹数十万。随后又在济南城下战败，皇帝急忙召回李景龙，赦免不杀。黄子成痛哭，请求治他的罪，皇帝不听。黄子成捶胸说，大事完了，推荐李景龙误国，万死不足以赎罪。等到燕兵逐渐南下，与齐泰一同被贬外地，秘密命令招募士兵。黄子成穿便浮游太湖到苏州，与知府姚善倡导起兵秦王。姚善上奏说，黄子成的才干足以抵御国难，不应把他弃置在偏远之地以快敌心。皇帝又召回黄子成，还没到京城就陷落了，想与姚善航海借兵，姚善不同意。于是到嘉兴与洋人谋划起事，被人告发，都被抓获。黄子成被押到成祖，亲自审问他，他争辩不屈，被凌迟处死。族人无论老少都被斩首，姻亲都被流放戍边。一个儿子改姓名为田金，遇到赦免，定居湖广咸宁。正德年间，进士黄表是他的后代。洋人洪武年间因人才被启用，历任元州知府。当时退休藏匿黄子成在家，也被凌迟处死。两个儿子杨礼、杨毅都被斩首，亲属被流放戍边。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人。父亲方克勤，洪武年间巡粮官吏，字有传。方孝孺幼年机警聪明，双目炯炯有神，读书每天盈寸，乡人称他为小孩子。长大后跟从宋濂学习，宋濂门下知名之士都比他逊色。前辈胡汉、苏伯恒也自认为不如。方孝孺却轻视文艺，常以阐明王道、实现太平为己任。曾卧病断粮，家人告诉他，他笑着说，古人三旬吃酒餐，贫乏岂独我一人。父亲方克勤因空印案被处死，他扶灵柩回乡安葬，哀痛感动路人。扶丧期满后，又跟从宋濂完成学业。洪武十五年，因无臣接书推荐，被召见。太祖喜欢他举止端庄整饬，对皇太子说，这是庄重之事，应当让他的才能老成，以礼送还。后来被仇家牵连，逮捕到京城。太祖看到他的名字，释放了他。二十五年，又因推荐被召到。太祖说，现在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 任命他为汉中教授，每天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献王听说他贤能，聘为世子的老师，每次见面陈说道德。蜀王以特殊礼节尊崇他，将他读书的屋子命名为正学。等到惠帝即位，召入人翰林侍讲，第二年升任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总是咨询他。皇帝喜好读书，没有疑问就召他讲解。临朝奏事，陈辽当面商议可否，有时命方孝孺在屏风前批答。当时修纂《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方孝孺都是总裁。更改官制，方孝孺改任文学博士。燕兵起事，朝廷商议讨伐，诏书檄文都出自他手。建文三年，燕兵攻略大明，燕王听说齐泰、黄子成已被流放，上书请求停止圣雍、吴杰、平安的军事行动。方孝孺建议说，燕兵长期驻扎大明，天气暑热多雨，应当不战自疲，即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打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桥直捣北平，他们必定回救，我们以大兵紧随其后，可以擒获。现在他们的奏报正好到来，应当暂且回书，往返超过一个月，使其将士懈怠。我们计谋已定，形势聚合，继而逼近，不难了。皇帝认为对，命令方孝孺起草诏书，派大理寺少卿薛延骑快马报告燕王，全部赦免燕王之罪，使他罢兵归藩。又撰写数千字的宣谕交给薛延，带到燕军中秘密散发给诸将士。等薛延到达，将宣谕藏匿，不敢拿出。燕王也不接受诏书。五月，吴杰、平安、圣雍发兵骚扰燕军粮道，燕王又派指挥武圣上书重申前请，皇帝准备答应。方孝孺说，兵罢不能再聚集，希望不要被迷惑。皇帝于是诛杀武圣，以断绝燕王。不久，燕兵攻略沛县，焚烧粮船。当时黄河以北的军队久战无功，而德州的粮道又断绝，方孝孺深以为忧。因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猾，受燕王宠爱，曾想夺嫡，方孝孺谋划用计离间他们，使之内乱。于是建议禀告皇帝，派锦衣卫千户张安携带喜书前往北平，赐给世子。世子收到书信不起风，连同张安一起送到燕军阵前，离间未能成功。第二年五月，燕兵到达江北，皇帝下诏征调四方军队。方孝孺说，事情危急了，派人答应割地，拖延几天，东南募兵逐渐集结，北军不擅长舟船，在江上决战，胜负未可知。皇帝派庆城郡主前往燕军陈述此说，燕王不听，皇帝命令诸将集结水军于江上，而陈宣率战舰投降燕王，燕兵于是渡江。当时是六月乙卯日，皇帝忧惧，有人劝皇帝到别处去图谋复兴。方孝孺竭力请求坚守京城等待援兵，即使事情不成，也因为社稷而死。乙丑日，金川门打开，燕兵进入，皇帝自焚。当天方孝孺被抓捕入狱。此前成祖从北平出发时，姚广孝托付方孝孺说，城破之日他必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断绝了。成祖点头，到这时想让他起草诏书，召他到来，他悲痛哭声震动殿壁。成祖下榻慰劳说，先生不要自苦，我想效法周公辅左成王罢了。方孝孺说，成王在哪里？成祖说，他自焚而死。方孝孺说，为何不立成王的儿子？成祖说，国家依赖年长的国君。方孝孺说，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成祖说，这是朕的家事。示意左右地上笔札说，诏示天下，非先生起草不可。方孝孺将笔扔在地上，边哭边骂说，死就死，诏书不能起草。成祖发怒，命令在街市上凌迟处死。方孝孺慷慨赴死，作绝命词说，天降祸乱啊，谁知道原因，奸臣得计啊，谋国用计，忠臣发愤啊，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啊，还有何求，呜呼哀哉啊，希望不要怨恨我。当时46岁。 他的门人德庆侯廖永忠的孙子廖雍与其弟廖明收捡遗骸埋葬在聚宝门外山上。方孝孺有兄长方孝文，勤学笃行，先于方孝孺去世，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被杀，也赋诗一章而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方忠宪、方忠预先自缢而死，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方孝孺擅长文章，醇厚深刻，雄健奔放，没有一篇问世，海内争相传颂。永乐年间收藏方孝孺文章的人罪至死，门人王图暗中抄录为侯成吉，因此后来得以流传于世。仁宗即位后，御令礼部、建文帝的诸位臣子已经遭受公开处决，他们的家属中登记在官府为奴的全部赦免为平民，归还他们的田产。那些姻亲被发配戍守边疆的，只留一人在戍守地，其余释放回乡。万历十三年三月，释放了因方孝孺牵连被发配戍守者的后代，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地共有1300多人。但方孝孺没有后代，只有方克勤的弟弟方克家有个儿子叫方孝富。洪武25年时，方孝富曾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免信国公汤和所家的宁海赋税，结果被发配戍守庆远卫，但因军籍身份得以免罪。方孝富的儿子方婉后来也被释放为平民。世宗时，松江人于斌自称是方孝孺的后代，一时之间士大夫们都相信了他，为他编纂了归宗录。后来方氏家族察觉他是假冒的，向官府报告，事情才停止。神宗初年，下诏表彰并记录建文帝的忠臣，在南京修建表忠祠，以徐辉祖为首，其次是方孝孺。方孝孺死后，他的宗族亲友先后被牵连处死的达数百人，他的门下有以身殉死的，如卢元志、郑公志、林家游，都是宁海人。卢元志字希鲁，是方孝孺姑母的儿子。尤进士被任命为编修，历任太常少卿。建文时多次提出建议，燕军到达后不肯屈服，和弟弟袁普等人都被杀害。郑公志字叔贞，林家游名声以字行事，他们都拜方孝孺为师。方孝孺曾说，匡正我的人是这两个人。郑公志因贤良被举荐担任御史，很有名声。林家游在洪武丙子年以儒士身份在四川校阅文章。建文初年进入史馆担任编修，不久升任陕西佥事。曾因事进入燕王府，得知朱高煦阴谋倾覆世子的情况。方孝孺离间燕王阴谋，实际上是林家游揭发的。胡子昭，字仲长，原名志高。方孝孺担任汉中教授时，他前往跟随学习，蜀献王推荐他担任献训导。建文初年参与编纂《太祖实录》，被任命为检讨，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郑居真，福建人，与方孝孺交好，凭借明经历任巩昌通判、河南参政，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政绩。方孝孺在汉中教学时，郑居真写了《凤雏行》勉励他。这些人都因方孝孺案牵连被处死。方孝孺主持应天乡试，录取的士人中有常州的刘正、桐城的方法。刘正字仲礼，燕军起兵时他起草了平燕策，正准备呈上，却因生病被家人阻止，等到听说方孝孺被杀，就呕血而死。方法字伯通，担任四川都司段事，各部门上表祝贺成祖登基时，他应当署名，但不肯，扔下笔就出去了。被逮捕后走到望江，向故乡瞻拜说，能望见我先人的房舍就足够了，于是投江自杀。成祖杀了方孝孺后，将草拟诏书的任务交给侍读娄琏。娄琏是金华人，曾跟随宋濂学习，他接受命令不敢推辞，回家后对妻子说，我固然甘愿去死，只是担心连累你们罢了，当天晚上就上吊自杀了。有人说草诏的是阔苍人王景，也有人说无锡人王达。练子宁，明安，以字行事，新干人，父亲博尚，擅长诗歌。洪武初年担任起居注，因直言被贬到外地任职，最后做到镇安通判。练子宁因脉出众，洪武十八年以贡士身份参加廷试对策，极力进言， 上天造就的人才有限，陛下忍心因为一点小事进行无穷的诛杀，这怎么能治理天下？太祖认为他的意见很好，提拔他为甲科第二名，任命为翰林修撰。遭遇母亲丧事，例行古礼。服丧期满后，恢复官职，多次升迁至工部侍郎。建文初年，与方孝孺一起被信任重用，改任吏部左侍郎。他以人免贤能与否为己任，多次提出建议。不久，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燕军起兵后，李景龙北征屡次失败，被召回。练子宁在朝中列举他的罪状，请求诛杀他，不被采纳。他激愤地叩头大喊：“败坏陛下大事的就是这个贼子！我充数担任执法官，不能为朝廷铲除卖国奸贼，死有余辜。即使陛下赦免李景龙，也一定不要赦免我。”于是大哭求死，皇帝为此罢朝。宗人府经历送旨，御史叶希贤都上书直言李景龙违反军令，丧失辱国，怀有二心，应当诛杀，都不被采纳。燕军渡过淮河后，晋江府长史萧用道、恒府纪善州世修上书讨论国家大计，指斥当权者。书信下发廷臣讨论，当权者盛气凌人地辱骂二人。练子宁说：“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不能容忍禁言的人吗？”骂人者惭愧地停止了。燕王即位后，将练子宁绑来，他言语不逊，被处以折刑，家族被灭，姻亲都被发配戍边。练子宁的侄子练大亨担任嘉定知县，听到变故后，与妻子一起在刘家河投水而死。同乡徐子权以进士身份担任刑部主事，听说练子宁被杀，悲痛的哭泣赋诗后上吊自杀。练子宁擅长文章，方孝孺称赞他学识渊博且有文采。弘治年间，王佐刻印他的遗文为《金川玉屑集》。提学副使李梦阳建立金川书院祭祀练子宁，将堂命名为浩然。宋旨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曾上书请求削除有罪藩王的宗室属籍。燕军攻入后不屈服，与妻子儿女一起被杀。叶希贤，松阳人，也因奸党案被杀。有人说他出家为僧，号许安和尚。毛大方，名不，以字行事，泰兴人，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洪武年间担任淮南学官，被召见问答，符合皇帝心意，提拔为秦府长史，任命诏书中以董仲舒为例。毛大方更加激愤，尽心辅佐，为他的厅堂题匾额为西董。方孝孺为此写了祭文。建文元年升任副都御史。燕军起兵后，他写了诗寄给淮南守将梅英，言辞激烈，听到的人都很感动。周旋，洪武末年以天策卫知事身份提出建议，被提拔为左迁都御史。燕王称帝后，他与毛大方一起被逮捕，不屈而死。毛大方的儿子顺同、道寿都被处死，两个孙子死在狱中。卓敬，字维公，瑞安人，聪颖过人，读书一目十行。洪武21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户科给事中，耿直直言，无所避讳。当时制度未完备，诸王的服饰车马模仿天子。卓敬趁便进言：“京城是天下的表率，陛下对诸王不早辨别等级威严，使他们的服饰与太子相等，嫡庶混乱，尊卑无序，凭什么号令天下？”皇帝说：“你说的对，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更加器重他。另一天与同僚觐见，正好有81人，命令将官名改为元氏。不久认为六科是正式的本源，又改名为元氏。后来又恢复称给侍中，历任户部侍郎。建文初年，卓敬秘密上书说燕王智谋过人，雄才大略，很像高皇帝。北平是行胜之地，兵马精强，是今元两朝兴起的地方，现在应该将它改封到南昌，万一有变故也容易控制。将要萌发而未行动是时机，衡量时机而可行是形势。形势非及其刚强不能决断，时机非及其明智不能察觉。奏书呈入，第二天召见询问。卓敬叩头说：“我所说的是天下最大的计策，希望陛下明察。”事情最终被搁置。燕王即位后，卓敬被捉拿， 被指责建议改封燕王，离间骨肉。卓金厉声说，可惜先帝没有采纳我的建议罢了。皇帝发怒，但还是爱惜他的才能，命令关押在狱中，派人用管仲、魏征的势力来暗示他。卓金哭泣说，人臣献身只有死而没有二心。先皇帝没有任何过错，突然横行篡夺，我恨不得马上死去，在地下见到先君，竟然还想让我臣服吗？皇帝仍然不忍心杀他。姚广孝向来与卓敬有矛盾，进言说，卓敬的建议如果被采纳，陛下哪里会有今天，于是将他斩杀，诛灭三族。卓敬在朝中立身慷慨，风度翩翩，善于谈论，对于天官、余地、律例、兵刑等各家学问无不广泛研究。成祖曾感叹说，国家培养士人30年只得到一个卓敬。万历初年采纳御史图书方的建议，为他的墓立碑建祠。同时户部侍郎而死的有郭任、卢炯。郭任丹徒人，一说是定远人，廉洁谨慎而有才能。建文初年辅佐户部，饮食起居都在官署中。当时正在贬薛各藩王，郭任说，天下是要先治本后治末才能成功，现在储存粮食准备军械，到底是为了什么？却是北讨周王，南讨襄王，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不是好策略。而且兵贵神速，如果旷日持久，锐气耗尽，随后就会姑息迁就，将坐困自己。燕王听说后厌恶他。燕军起兵后，郭任与潼关卢炯负责调拨军粮，京城失守后被擒，不屈而死。他的儿子郭京也被处死，小儿子被发配戍守广西。卢炯，仙居人，爽朗不拘小节，喜欢饮酒，饮后就高声歌唱，人们称他卢炯皇。到了做官时，改变志向，恭敬谨慎。建文三年，被任命为户部侍郎。燕军攻入后，不屈，被绑赴刑场时，高声唱歌而死。台州人将他祭祀在巴中祠。陈迪，字景道，宣城人，祖父陈佑贤，明初从征有功，世袭抚州守御百户，因此定居在那里。陈迪风流倜傥，有志向操守，被征召为府学训导，为郡里草拟了贺万寿表。太祖感到惊异。过了一段时间，因通小经书被推荐，历任侍讲，出任山东左参政，多有惠民之政。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云南右部政使。普定、曲靖、乌撒、乌蒙各部蛮人煽动叛乱，陈迪率领土兵击败了他们，被赏赐金币。建文初年被征召为礼部尚书，当时修订制度严格增减，陈迪的议论最多。适逢因水旱灾害下诏百官集议，陈迪请求清理刑狱，招抚流民，共20多件事都被采纳。不久加封太子少保。李景龙等人多次战败，陈迪陈述大计，被命令督运军粮。之后听到变乱，急忙赶赴京城。燕王及皇帝位后，召见陈迪责问，他高声抗辩，不肯屈服。皇帝命令将他与儿子凤山、丹山等6人在街市上折死。死后人们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诗和五一歌，文辞悲壮惨烈。仆人侯来宝拾取他的遗骸归葬。妻子管氏上吊而死。幼子陈珠出生才5个月，乳母偷偷把他藏在沟中，得以幸免。8岁时被仇家告发，成祖赦免他的死罪，发配戍守抚宁。不久迁到登州，成为蓬莱人。洪熙初年被赦免回乡，赐给田产。成化年间，宁国知府涂官建祠祭祀陈迪。弘治年间，后代陈鼎考中进士，官至应天府尹，刚正耿直有声望。黄奎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担任礼部侍郎，有学问品行，熟悉典礼。陈迪及侍郎黄官都敬重他。燕军攻入后，不屈而死。有个叫巨静的人，平凉人，担任御史，改任户部主事，充任史官，以清廉谨慎著称，与陈迪一起不屈而死，家族被灭。景清本姓耿，讹传为景，真宁人，风流倜傥，崇尚大节，读书一遍就能记住。洪武年间考中进士， 被任命为编修，改任御史。30年春，被召见，命令代理左迁都御史。因奏书中有字误，怀揣印章修改，被给侍中弹劾，关入诏狱。不久被赦免，奉命巡查川、陕司察，被任命为金华知府。建文初年，担任北平参议。燕王与他交谈，言论明晰，大家赞赏，再次升迁为御史大夫。燕军攻入后，众臣死的人很多。景清平时参与密谋，并且与方孝孺等人相约殉国，到这时却独自到朝廷自首。成祖命令他仍担任原职，他在朝中敷衍行事很久。一天早朝，景清穿着飞红衣，怀揣利刃进入。在此之前，占卜者上奏说异常星宿赤色侵犯帝座，非常紧急。成祖因此怀疑景清。等到上朝，景清独自穿着飞红衣，命令搜查他，搜出藏着的利刃。责问时，景清奋起说想为旧主报仇罢了。成祖发怒，将他折死灭族，抄没他的家乡，互相牵连攀扯，成为瓜万抄，村庄变成废墟。起初金川门打开时，御史连营拦住马响刺杀成祖，被杀，尸体直立不倒。连营襄垣人，胡润，字松友，鄱阳人。太祖征讨陈友谅时，经过长沙王吴瑞慈，看到提壁师，感到惊奇，立刻在帐前召见他。洪武四年，郡里举荐秀才入京觐见。皇帝说，这个书生就是过去在鄱阳庙壁题诗的人吗？任命为都督府都事，升任经历。建文初年，被选为右补阙，不久升任大理寺少卿。燕军起兵后，他与齐泰、黄子成等人日夜谋划军事。京城陷落后，被召见胡润，他不屈，与儿子传到一起被杀。幼子传庆被发配戍边。4岁的女儿俊奴进入功臣家中，长大后懂得大义，每天用灶灰涂脸。洪熙初年，被赦免回乡，非常贫穷，发誓不嫁。见到他的人争相送他钱粮，说这是忠臣的女儿。高翔，朝议人。洪武年间，以明经身份担任监察御史。建文时，致力于军事。成祖听说他的名声，与胡润同时召见，想任用他。高翔穿着丧服入见，言语不逊。家族被灭，挖掘他祖先的坟墓，亲族党羽全部被发配戍边。所有分得高氏田产的人都加税，说让世世代代骂高翔。王杜，字子忠，归善人。年少时努力学习，擅长文辞，通过明经科被推荐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建文年间，燕王起兵，王杜尽心筹划。等到朝廷军队屡次失败，王杜上奏请求招募士兵。小河之节后，他奉命到徐州慰劳军队。回来后，方孝孺给王杜写信，约定誓死保卫国家。燕王称帝后，王杜因被当作方孝孺同党而获罪，被贬谪到贺县戍守，又因言语不恭顺被灭族。王杜有智谋，盛庸取代李景龙时，王杜秘密陈述有利时机，因此有了东昌之节。李景龙被召回，赦免不杀，反而掌权。他嫉妒盛庸等人的功劳，竟谗言离间他们，王杜也被疏远。